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欢迎希望之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而家我哋讲一个猴子嘅故事，叫做《感恩的猴子》。响好耐好耐之前，有一个小和尚叫做小能。有一日，师傅同佢讲：
小能，我哋啲日用品用得七七八八，你落山买一啲翻嚟，呢一张系买物品嘅清单，你拎十元钱去买啦。
你听日一早就去啊，早去早回啦。
知道啦，师傅。
第二日，小能就好早起床啦。佢开开心心咁离开咗寺庙，向山下嘅市集走去啦。因为好耐都冇离开过寺庙，所以一有机会落山啊，小能就非常之开心啊。佢一蹦一跳咁样，沿住山路就向住市集走过去啦。突然间，佢听到一啲声音啊，一阵阵传嚟吱吱喳喳、吱吱喳喳嘅声音啊，好似系一只猴子，即系马骝咧，响度惨叫嘅声音啊！小能沿住嗰啲声音走过去一睇，原来一只马骝仔被绑住响一棵大树下边啊，一个农夫正在度用一支树枝喺度好狠狠咁打嗰只马骝仔啊！一边打就一边闹只马骝仔：
你这只臭马骝，你只衰马骝，又嚟偷食我啲香蕉！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小能睇得个心里边好唔舒服，好唔忍心只马骝俾人打成咁样啊！佢即刻跑过去挡住响只马骝嘅前边，
你唔好打佢啊！你唔好打佢啊！你会打死佢噶！
农夫被突然间出现嘅小能吓咗一跳，拎住手上边嘅树枝停咗响半空，好嬲咁样讲：
你走过嚟做乜嘢啊？你挡住响只马骝前边，你喺度做乜？你想点？
小能就讲啦：
大叔，请你唔好再打只马骝仔啊！佢已经受咗伤啦。
唔得，只衰马骝时时都嚟偷食我嘅香蕉，今次俾我捉住佢啦，我一定要教训佢一餐。
讲完之后，佢又想用支树枝打只马骝仔啦。小能就即刻讲：
大叔，只马骝仔俾你打到成身都伤晒啦。你再打佢就受唔住噶啦，你会打死佢噶。
打死咗佢，佢就唔会再嚟偷我嘅香蕉啦。我种咗成年嘅香蕉，谂住可以拎去市集卖啲钱，买啲日用品同埋食物。而家佢食晒我啲香蕉，我冇钱买食物，亦都冇钱买日用品。
佢偷食咗你几多香蕉啊？我愿意帮佢赔俾你。
讲完之后，小能就喺个袋嗰度攞出十元钱，跟住就同嗰个农夫讲啦：
呢度系我嘅全部嘅钱啊！而家我俾晒你，当系赔翻只马骝食咗你香蕉嘅钱啦、啊。求下你放过只马骝仔啊！
农夫就攞咗小能啲钱，睇下睇下。佢心想应该都够买马骝仔偷食咗嗰啲香蕉钱嘅，于是佢就掉咗手里边嘅树枝。临走前，佢仲闹嗰只马骝仔啊：，
今次就算你好彩，再嚟偷我啲香蕉，我就打死你。
农夫走咗之后，小能就立即解开咗绑住马骝仔身上边嘅绳啊，然之后对住马骝仔讲：
马骝仔，你快啲翻翻入山里边，翻翻屋企啦！以后再唔好嚟食农夫啲香蕉啦。
马骝仔离开的时候还向着小能鞠了一个躬啊，就好像多谢小能救了他的命一样。因为身上的钱都给了农夫了，所以没有钱了，所以买不到日用品。于是小能就只好回去寺庙那里了。小能一路走一路担心将买日用品的钱给了农夫，会不会被师傅骂呢？回到去寺庙之后，小能就惊惊青青地去见师傅了。师傅见到小能的神色有点不正常，所以就问小能了：
小能，你回来了，一路上有什么事发生啊？
听见师傅这样问，小能就喊起上来了：
师傅，对不起啊，我将买日用品的钱给了一个农夫啊。
跟住小能就将全件事情的经过话咗俾师傅听啦。讲完之后又响度喊，又不停咁样用手抹眼泪。师傅听咗之后笑住同小能讲：
小能，你做得好好啊，你为咗救隻马骝仔放弃自己的利益，舍己为人，是很伟大的行为来的。
小能听到师傅没闹他、心里面先定了下来，揽住师傅在那里又笑又喊、
多谢师傅。
师傅叫小能听日再拿十元钱落山去买日用品。离开了师傅的房间之后，小能在花园听到啲吱吱声啊，行过去睇见，哦，原来是那只马骝仔啊！那只马骝仔攞住两个苹果递咗俾小能之后，然后就走咗啦。小能睇住手里边嘅苹果，心响度谂：啊，原来呢只马骝仔都识得感恩嘅。自此之后，马骝仔每日都嚟揾小能，小能就带住马骝仔响花园玩啊。马骝仔同小能就变咗好朋友啦。感恩的猴子已经讲完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讲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接住落嚟同大家讲一个道家修炼故事。主人翁叫做齐本守，他是利他救人，重于成仙。在明朝末年，庐山有一位道士，他是钱塘人，即是而家都聘入杭州市的了这个地方。他的性情喜欢清静，不喜欢世俗的喧哗的，更加向往修炼的事啦。在万历年间，他遇到一位道士叫做白不夜，他觉得白不夜是一个真正的修行的道士，于是呢就拜他为师了，跟着他修行。两个人原本呢就在江南寿春这个地方，即是今日安徽淮南市寿县这一带呢来到修行的。后来他两个人呢就云游到东海的海边庐山那里了。他们两个人发觉庐山的景色啊非常之好啊，他们感觉到山色海景非常之秀丽奇异，非比寻常啊。咁佢哋呢就一路行到去天门峰，佢哋两个都非常鍾意嗰一度喎。而嗰度呢之前就有道教全真派丘处机曾经喺嗰度亲笔提个字有呢个古迹㗎。所以呢佢哋就认为呢一块地方啊係上天恩赐 俾佢哋修行嘅宝地啊，又睇到嗰块地方偏离市区啦，同埋好幽静，与世隔绝，的确系修行隐居嘅好地方啊。所以佢哋就决定留低嗰度隐居啦。佢哋就修建咗先天庵，就喺嗰度修行，同埋喺嗰度住。齐本守喺修行期间呢，事事都亲力亲为，自己去做啊，同埋时常都克服自己嘅欲望，唔好俾自己有咁多欲望。例如食饭啦，佢就将啲米粮咧就俾人哋，而自己咧只系食啲米糠嘅啫。佢处处都克制自己去利益他人，又好似佢自己曾经亲手兴建咗三间庙宇嘅大殿，同埋佢哋两边嘅房间，令到呢个山野嘅小庵堂日渐咁样繁盛起嚟。佢个意志啊，非常之坚强。当时同佢哋一起修行嘅道士都好敬佩佢。有一年冬天十月，天气非常非常之寒冷，有一位睇上去非常之年纪老大嘅老尼姑嚟到先天庵，佢唔知喺边度嚟噶，但系只系见到佢被冻得好厉害，冻到快要冻死啦。佢穿嘅衣服都非常之污糟啊！嚟到呢个先天庵，佢请庵里边嘅道士俾佢响庵里边休息，但系呢个时候庵里边嘅道士个个都觉得系污糟邋遢，而且周身臭味啊，而且臭气熏天，于是就以男女授受不亲力呢个理由嚟拒绝佢啦，叫佢走去揾个另外一个地方。但系喺呢个时候，齐本守立即制止佢哋：
人都系求生噶，我哋点能够忍心睇住佢冻死呢？唉，男女有别，但系喺而家呢个紧急关头，我哋唔救佢，佢就会冻死噶啦。而且佢年纪都咁大啦，仲有咩嫌疑呢？
于是齐本守就带呢个老尼姑入去自己瞓觉嗰个床铺嗰度休息，帮佢冚好被，唔好俾佢冷亲。然后跟住咧就去整啲食物俾佢，再慰问下佢，睇下佢有咩需要。而呢位老尼姑虽然系受到大家排斥，只有齐本守照顾佢，但系佢都冇同齐本守讲声唔该或者多谢。当然齐本守亦都冇咩怨言，依然系好细心咁照顾佢。将老尼姑安顿好之后，佢自己咧就坐喺蒲团嗰度休息啦。蒲团，蒲团咪即是坐垫咯，啲人用嚟打坐嗰啲坐垫啊。其他道士见到咁嘅情况之后，各自都翻去自己个屋嗰度休息啦。但系到咗半夜三更嗰阵时，突然间佢哋见到齐本守嘅房里面有白光四射啊，照到成座庵堂都好似发光咁样啊！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啦，个个都起身去佢间房度问下佢发生咩事。齐本守只系打开门话：
乜嘢事都冇发生啦。
其他人去睇一睇佢个房间里面，嗰位老尼姑已经唔见咗啦，都唔知去咗边啦。啊！这个时候大家先知道呢位老尼姑啊，可能是真正的神仙变化出来考验人的心啊！他们个个而家知道就后悔了，感叹自己失去了机缘啊！在天启二年，即使是西元1622年春天的时候，距离2022年啱啱整整是400年啊！有一日，齐本守突然间细细声同佢个老师白不夜讲：
三清尊神到啦，我哋应该好恭敬咁去迎接佢哋。
于是佢哋两个人就一齐向神叩拜。做完呢啲仪式之后，佢又突然间对大家道别啊，讲再见， 佢话：
我功德圆满，尘世嘅缘已经尽啦，我要走啦。
佢一讲完之后，就好急忙咁样走咗出去，一阵间就唔见咗佢去咗边啦。大家当然急急忙忙咁追过去啦，去到八仙墩嗰度，佢哋见到一只蟹，而下面呢就系汪洋大海啊！正系响度好疑惑嘅时候，见到一位巡山嘅工作人员话俾佢哋听，佢话啱啱佢就坐响石顶嗰度休息嘅时候，见到有一位道人飘咗嚟呢度，然后掟咗啲唔知咩落海，好似系蒲团啩，即系好似坐垫呢。而呢个时候有个人就跳咗落嗰个蒲团上面啦，就随住啲风飘走咗啦。所以呢，我急急走过嚟睇下，同时响地上边啱啱执到呢封书信，大家就拆开呢封信嚟睇下，信里边写啲咩咯？信里边就写住：道明齐本守，功夫自来有，打坐20年，庐山下苦修，待到天启年，白云赴瀛洲。若问归何处，仙台朗远游。据讲齐本守系未读过书，唔识写字嘅，一旦得到，竟然能够写出咁工整嘅诗句，这个亦都是一件奇迹。于是大家都认为齐本守已经成了仙了，大家将这件神异的事件上报朝廷，天启皇帝感念这件事情，所以特别下旨册封齐本守为上元普济道化真君。在记载里面，白笔爷虽然是齐本守的师父，其实齐本守和白笔爷都是修炼人，哪个先修成就要看看哪个功德圆满了。结果齐本守因为苦修和帮助别人，又通过真仙的考验，所以在修行这条路上面，他是超过了白笔爷的。当然齐本守他本人能够走入修炼，能够圆满成仙，八不夜都有他的功劳的。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救了那个老尼姑，不嫌弃他污糟邋遢，本着慈悲心去救人。我们人想修成神仙，真的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在这里练下功打下坐就得了。人要修成为慈悲心的神仙，这样就要在众生有危难的时候，以慈悲心来救度一切众生，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准。齐本守修炼的故事已经讲完了，下一节我们回来听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过几日，5月8日星期日，亦即系往月4月初8。就是佛诞，而我们预先就讲一个释迦牟尼佛的故事。在释迦牟尼佛还在世的时候，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去到一条村落，哇，听见有大师来我们条村，所以呢村里面的居士们都纷纷齐集一起去到释迦牟尼佛落脚的地方。有些居士呢即刻走上前，就向佛陀行礼，行礼完之后向释迦牟尼佛问好啦。有些呢就行完礼之后坐埋一边，等到大家都坐低落嚟安定之后呢，其中有一个代表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求了喎。
大师，我哋都希望儿孙满堂，面上面
搽住一啲上好嘅檀香膏，头上边有金银嘅头饰点缀，身上边搽住上等嘅香料，仲有好充裕嘅金银财宝收入，过住幸福美满嘅家庭生活，而且仲希望死咗之后能够往生去更好嘅世界啊！请大师教我哋点样可以达成我哋嘅愿望嘅方法。
释迦牟尼就回答佢讲啦：
各位居士们，我而家就系嚟教导大家一个推己及人嘅止痛方法，请大家注意听啦。乜嘢系推己及人嘅止痛方法呢？学习圣道嘅弟子们啊，我哋应该咁样去谂嘅。我想要活住，唔想死，期待住幸福而排斥缺陷嘅痛苦，所以我唔中意被杀。我自己唔希望被杀。同样道理，其他众生亦都唔中意被杀。咁样我又点能够去杀其他众生呢？作咗咁样嘅思想同埋选择之后，就要求自己远离杀生，亦能够劝其他人唔好杀生，要赞叹不杀生。咁样我哋响行为上就唔杀生，亦都会劝人哋唔杀生。我哋赞叹唔杀生，响呢三方面就获得清净。同样道理，我唔中意我啲物品俾人偷、俾人抢，唔中意人哋同自己个妻子通奸，唔中意俾人欺骗，唔中意被亲戚朋友挑拨是非，唔中意俾人疏远，唔中意俾人用粗口闹，唔中意人哋对我轻薄，所以我要求自己，亦都劝其他人唔好偷、唔好抢、唔好同人哋通奸、唔好欺骗、唔好挑拨离间、唔好讲粗口、唔好言语轻薄。同样，亦都赞叹唔做呢啲行为。咁样一嚟，我哋嘅身体行为、言语行为就喺呢三方面获得清净。呢几种约束自己身体同埋言语嘅行为，就系通向圣道嘅方法。
呢个宇宙有因果报应咁嘅一个法理嘅，人对住其他人做咗啲乜嘢，其实就等于对自己做咗啲乜嘢。唔单止释迦牟尼佛讲过，耶稣都讲过咁上下嘅说话。耶稣话：你哋愿意人哋点样对待你，你哋就要点样去对待人哋。儒家圣人孔子亦都讲过类似嘅说话，佢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系同一道理。而家嚟讲一个推己及人嘅故事。响春秋战国，有一年冬天啊，天气特别冻噶。齐国亦都落大雪，连续不停咁落咗三日三夜啊！每个人出门都觉得系好麻烦、好烦恼啊！因为天气太冻啦，路上边嘅积雪又好多，行起路上嚟又唔系咁好行啊。哎呀，个心里边个个都希望，哎呀呢场雪快啲停就好啦。有一日，齐国嘅国君齐景公在皇宫里面穿着一件狐狸皮做的皮草大褛，坐在窗前面欣赏雪景啊。齐景公觉得哇，这雪景好靓好迷人啊。他心里面想，如果落大雪再落多几日就好了，那时的景色更加靓更加迷人啊。在这个时候，齐国大夫晏婴就入来了。齐景公很兴致勃勃地对晏婴说：
今年的天气
真系奇怪啊！你睇，一连落咗三日三夜嘅大雪，但系个天气一啲都唔冻，仲好似春天咁暖嘅。
晏子睇见徐景公身体着住一件好厚嘅皮草，屋里边啊又有一盆红红嘅火炉啊，当然系觉得好似春天嘅时候咁暖啦。响呢个时候，晏子就故意问齐景公啦：
天气真系一啲都唔冻？
齐景公咁觉得好有趣啊，就睇咗晏子一眼，然后笑住点点头。佢嘅意思好似喺度讲：我系一个大人，难道连天气冻亦或热，我都感觉唔出嚟咩？喺呢个时候，晏子知道齐景公唔明白佢点解咁样问，就直接了当咁同齐景公讲啦：
大王，我听讲以前一啲贤明嘅君主会喺自己食得饱嘅时候，想到或者有啲人喺度挨紧肚饿；当自己着得暖嘅时候，会想到或者有啲人喺度受冻；当自己舒舒服服喺屋企过一啲好开心嘅日子，亦都会想到有一啲人喺外面受苦。但系你点解冇谂过要为人哋着想嘅？
晏子推己及人呢个故事已经讲完啦。当我哋有嘅时候，我哋可以同其他人分享，咁样我哋周围嘅环境就会变得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好噶啦。朋友亦都会变得越来越多。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啦，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